好，我哋今日一齐打开圣经，我哋睇撒母耳记上啊。今日我分享系神的灯还没有熄灭啊。咁我哋认识即系神嘅话语。如果系跟住我哋一齐喺呢个嘅睇圣经嘅进度咧，就应该呢个星期就睇咗士师记最后几章，跟住一路睇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啊。咁所以系当中我哋会见到百姓咧，即系以色列人系远离神嘅，按照自己意思行嘅。所以士师记嘅最后几章都会系重复讲一句说话，好似21:25啊，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那个各人行自己认为啱嘅事啊，即系现代世界都系一样嘅。成日听人讲啊，跟随你嘅心去行嘅。如果你认为是对的啱的，你就去做的，应做就去做的，随心所欲啊。如果你觉得是不错的，这个一定是啱的啦。即是成日有类似这样的说话嘛。但是这个完全不是合圣经的说话嘛。以色列人当中都是一样，各人是行自己认为啱的，但是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行，没有按照神的指引行的。他行自己的认为准确的路。即是如果你按照神的意思行，这个是准确的。但如果你是没有按照神的意思行，你的生命会混乱，社会有混乱，就可能很可怕的。那圣经记载当时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似乎没有人理会神的时期，祭司都远离神的时候。你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说那是指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异象也不常有。有一天以利躺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的眼睛早已昏花，不能看得清楚，神的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躺卧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安放神的约柜地方。耶和华呼唤撒母耳，他说：我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的灯还未熄灭，你还是我们当中去运行的。求主让我们今天呢能够是眼睛是看清楚你的，就愿意我们的心能够打开是给你的。求主就圣灵向我们讲说话，让我们能够是更加是爱你跟从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里面，我们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我们看神的荣耀是好像离开了以色列人，当时祭司就是不尊重神的。所以撒母耳记上就啱啱读嘅经文话，神嘅话语系稀少嘅，异象也不常有。从表面上里边会容易以为神嘅荣耀已经离开咗以色列人，但事实上神嘅灯还没有熄灭嘅。历史当中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各人自己按照自己意思行，做自己认为啱嘅事，可能自己做嘅以为冇错嘅，但系佢冇理会神嘅，冇神喺当中，变咗生命变得好混乱嘅，又社会变咗好可怕嘅。似乎神嘅灯系熄灭，神嘅光冇喺我哋当中嘅，冇公义，冇平安，冇希望。圣经给我们一个好消息，神的灯还没有熄灭，神的荣耀没有离开我们，神有计划，人生有希望。两个月前你想想，两个月前大家都可能有一种无奈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是，我是，即澳门已经经过三年的因为冠状病毒 的这些管理的措施，即出入境又要隔离，又要核酸，又即好像没了期的，几时会停止，几时会改变，几时恢复正常的，两个月前而已，是不是这样？ 跟住无端端十二月中国就系开放，澳门又开放，短短几个星期，大部分我哋九成几嘅人系中晒而变阳，而家阳康嘅啊，而家坐喺度，系咪有新嘅曙光、新嘅希望、新嘅啊？哇！又去香港又唔使隔离，又可以出入境，又去外国，又搭飞机，又好似即刻变咗嘅，系咪？哇！好快嘅。但系我哋属灵生命都系一样嘅，属灵生命好多时可能以为绝境嘅、绝望嘅，点知神有计划，神嘅灯冇熄灭嘅，神系继续喺背后做工嘅。那撒母耳出现嘅时候系一个好混乱嘅时候，经文讲明神嘅灯还没有熄灭，表示喺圣殿里边嘅灯仲有光。一般释经书就讲撒母耳当时年幼嘅细路仔，佢负责喺圣殿里边点灯油嘅。啊，咁所以可以话即系圣殿里边至圣所嘅灯系要24小时视着，唔可以熄嘅。所以系神嘅灯冇熄，即系喺圣殿里边神仲系运作。其实但系暗示紧另一个意思，就系神喺佢市民当中。是继续做嘢，神是仲喺度嘅，人有盼望。当各人都行自己认为啱嘅时候，甚至祭司是不尊重神嘅时候，当时祭司以利佢好大年纪，佢两个仔呢都是唔尊重神，做邪恶嘅事。我们看他当时是怎样，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不尊重耶和华，也不理会当时祭司待人民的规矩。凡是有人献祭在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稍累拿着三叉的三次次牙齿的字的叉啊，咁即系佢唔应该做嘅，叫烧烤嘅，即系烤咗先可以俾祭司食。所以你睇十六节到十七节，如果那人对仆人说，必须先把脂油燔烧了，然后你才可以随意去拿，他就说不可以，你现在就要给我，否则我就抢去。这样两个青年人在耶和华面前所行的罪很大，因为他们藐视献给耶和华的祭物。话祭司咁样做就真係好离谱㗎喎。祭司应该帮百姓去认识神，引导佢认识神。但係以利两个仔係影响到百姓犯罪，係远离神。以利又冇管教佢，又冇理佢嘅。似乎由得佢咁样做，虽然可能曾经系劝告，但系冇阻止。所以你睇第二章廿二节到廿五节，以利已经非常老，听见自己嘅儿子代代以色列人嘅一切事，又听见他们遇在会幕门口侍应嘅妇女同浸。以利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作这些事呢？我亲自从众民那里听见了你们的恶行，我意啊，不要这样，因为我听见的消息很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子民违背律法。如果有人得罪神，不是得罪人，有官长惩罚他，如果有人得罪耶和华，有谁为他求情呢？他们却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有意要杀他们。哇，是不是孔子讲获罪于天，无罪可吐也，是不是？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真的，他做神，就是不喜欢的事，神的祭司得罪神，神就一定要惩罚。 跟住有个先知，即系有位神人啦，嚟同以利讲要惩罚佢同埋一家。以利嘅后裔都系唔可以做祭司。嗱，以利就系亚伦嘅后裔啊嘛。咁亚伦嘅后裔先有资格做祭司，但系祭司咁样行系远离神，得罪神，神一定要惩罚。你睇个神人点讲？喺第二章30-31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的家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耶和华却说，我决不用你们这样行了，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必受到轻视。日子快到了，我要陷下你和你父亲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有权势的长者。原来神拣选亚伦他的后代做祭司，但是祭司不尊重神，神就说要陷他下来，即是不可以在神面前服侍。这样看，即觉得神的灯是已经熄了，以色列人这样行恶的，怎解决啊？感谢主，神讲明，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我必受到轻视。请问大家，你有没有尊重神呢？你愿意跟从神吗？顺服神的旨意吗？可能你认为身边的没有人跟从神，没有人尊重神的命令，可能是你家里面只有你一个基督徒，你上班的公司只有你一个信主的，或者你学校是得你一个基督徒，可能你觉得很有压力的，跟潮流的，是按照他一起行的，做他认为对的事，你要信服神，按神的旨意行的，被人欺笑，被人骂的，鼓励你跟随耶稣，就算全世界偏向几路的，你应该跟从耶稣，按照神的意思行，这样才得到平安嘛。神的灯还没有熄灭的，神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的，神继续听祷告的。第一节讲明，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异象也不常有。虽然是稀少不常有，但是有嘛，神是存在嘛，神的灯还没有熄灭嘛，神有计划要扭转这个情况，神在历史里面在最黑暗的时候时时都是这样做，因为神有恩典有慈爱，神有士师和祭司带领属灵的生命扭转成为先知和皇帝，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但神是做事嘛，神是扭转事情，在我们生命都是一样，当我们尊主为大，尊重神，神就尊重我们，如果你藐视神，神就是你必受到轻视。我们看还有一点，就是会觉得神是离开了他，就是约柜被抢走了。那我们先讲一下发生的事情，跟着会讲回神怎样呼召撒母耳。当时非利士人来 跟以色列人一起打仗嘛，是 一场的战争，是第四章嘛，就是见到以色列人被打败的，死了4000人的。于是他做一个傻的决定的，他就要抬神的约柜去战场那里的，他以为这样做会帮到他赢的。以利两个儿子就是这样抬个约柜去， 其实佢咁样做唔系神叫佢做，佢自己谂出嚟呢个计系错嘅。你睇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军队回到营里，以色列嘅长老说：今天耶和华为什么在非利士人面前击败我们呢？我们要把耶和华嘅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约柜一到我们中间，就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于是他们派人去示罗去，从那里把坐在以基路伯中间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拿尼和菲尼哈也与神的约柜一同去了。那他这样做是无知的，他以为有约柜在他当中，就好像辟邪的一个迷信的一个想法，神代约柜代表神在当中，代约柜出来神肯定保护我们，有个保护膜，一摆约柜在那里，免死金牌搞定。其实他是远离神，他不跟从神，就算有约柜在他当中都没有用的嘛。神不是用迷信的方法保护我们，很多事我们是有这种迷信思想的，你不要学他。有些人以为呢，带着个十字架颈链呢，神保护我，摆个圣经在床头，虽然我从来没有打开个圣经看，不过摆个圣经在床头辟邪，不是的，没有这样的事。神不是用这些死物来保护我们吗？如果你的心是爱主跟从神，你有神的保护，有神的同在。如果你的心远离神，你是跌落去罪恶里面，你怎挂几多个十字架，或者个墙边有个耶稣像，有个十字架，有圣经的金句周围摆，都没用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迷信，即是神是你尊重神，神就尊重你。你远离神，你会被轻视。所以抬个约柜来就没用。不过我们是现在我们有耶稣，有恩典，有主的保护，有神的同在，在心里面有耶稣已经够的了。但你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节发生什么事？于是非利士人来起来作战，以色列人就被击败，各人都往自己的帐幕逃跑，这是一场大屠杀。以色列人中有三万步兵阵亡，神的约柜也被抢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也死了。神的约柜被人拿走了，抢去了。约柜不单止没有保护他，现在他就被人抢了。这个就是神在西乃山向摩西讲要制造的约柜，放在会幕里面。约柜代表神与他同在的，现在被非利士人拿走了，确实对以色列人一个悲剧来的，一个很难面对接受的事。神的约柜代表神同在，现在没了约柜，是不是神没同在呢？是不是等于神不理他呢？是不是即是现在要非利士人统治我们，我们要死期来到，他跌落去这个的悲惨黑暗的时期。有人将这个消息话以利听，你两个仔死了，约柜被拿走。以利听到约柜被拿走的时候，他很老的又很肥，坐张凳向后跌断个颈死埋。两个仔同埋以利同一日死埋。神同他讲的预言是发生了的。同时间他的心抱怀孕生仔期间又死埋，你看四章十九节，以利的媳妇 菲尼哈的妻子怀了孕，产期近了，他一听见神的约柜被抢去，以及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的消息，就忽然感到疼痛，曲身生产了。他快要死的时候，站在旁边的妇人对他们说：不要怕，你生一个儿子。他却不回答，也不理会。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抢去，又因为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说：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抢去。他死的时候是不是起个名给个仔，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真的惨啊。约柜被抢走了，祭司死埋的，人民远离神，从人的角度的以色列黑暗的，神的荣耀代表神嘛，约柜代表神在这里，荣耀离开以色列代表神离开以色列。感谢主，不是、哦、神的灯未熄灭的，虽然周围黑暗的，似乎没有盼望的，神仍然有计划，神要拯救，有怜悯。那经文记载呢，腓力士人拿了约柜之后，很搞笑的，先摆在腓力士人的神庙那里，跟着神台就他的假神的偶像跌落地，跌断了颈，跟着就是捧回去又跌，跟着又就个约柜去到哪个腓力士人的城市，那些人全部生痔疮的，跟着又一个城市去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过了一段时间，腓力士人说不得了，神惩罚我们，我们拿了神的约柜，神来惩罚我们，于是他去将个约柜送翻俾以色列人，啊，即系好搞笑嘅整个过程。今日我哋咪睇嗰个，但系见到咧，神喺当中系做奇妙嘅事啊！神系保护佢、爱佢嘅。跟住咧，即系见到神咧，就要兴起先知撒母耳。那撒母耳出世的时候就在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记载，在当中我们看得到，虽然以色列人行自己认为对的事，祭司不尊重神，影响百姓犯罪，周围环境是似乎黑暗，但神的灯未熄灭，神仍然有人愿意服侍神，尊重神，按照神的意思行。其实不单单在第一章里面看到，如果你看到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上中间有另一本书叫路德记嘛，是路德记，我们都看到大卫的祖父母波阿斯、路德和路德的奶奶阿罗米，他都是爱主跟从主，透过波阿斯神会兴起大卫，因为波阿斯是大卫的公公，即是他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爱神，遵守神的诫命，所以神是兴起大卫，同样神在第一章里面要兴起撒母耳，撒母耳要做神的先知，撒母耳会影响百姓归向神的，神的灯还未熄灭的，神在背后仍然是施行拯救和怜悯的。你看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哈拿在示罗吃喝完了就起来，那是以利祭司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椅子上，他心里愁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哭，并且许愿说：万君之耶话，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苦，纪念我，不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使女一个儿子，就是必我就必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 Hana 是撒母耳的妈妈，她原本没得生育，她的老公有两个老婆，另外那个生很多的，她没得生，她觉得很委屈，很辛苦，她祈祷求神给她一个仔，但是她愿意将这个得到的仔献给神，成为神的终生的仆人，不剃头，即系好似上个星期睇参孙嘛，就拿撒耳人嘛，即系一生系献俾神咁嘅。咁所以即系佢系愿意，佢做呢个许愿，佢愿意将佢所得嘅仔交俾神，成为神嘅仆人。睇得到神系准备系以色列人做事，神要透过呢个仔要兴起佢做先知。神的灯还未熄灭的，神有计划的，神有安排的。哈拿生撒母耳的时候，他就守诺言，真的将撒母耳带到以利那里，要以利养大他，在圣殿里面的。这个心智就是神放在哈拿里面的，跟着神赐他有仔，又是神迹来的。所以看到第一章26节到28节，妇人说，我主啊，我敢指着我主的圣名起誓，我就是从前在这里站在你旁边向耶和华祷告的那个妇人，那是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把我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现在把他献给耶和华，他一生是属于耶和华，于是他就在那里敬畏耶和华。所以撒母耳的妈妈就是带了这个 小孩子来到以利，他不是祭司的，撒母耳不是利未支派，不是亚伦的子孙的，但是他长大在祭司的家里面，在服侍约柜的，点灯油的，在圣所里面是侍奉的。神从小去栽培撒母耳成为先知，所以你看第一章十八节，那时撒母耳还是个孩童，束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侍奉。撒母耳的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和他的丈夫一同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就带给他。带来给他，所以似乎神一早预备了一位代替以利和两个仔。神感动哈拿这样祈求，透过他即是有生了撒母耳，神的灯没熄灭，神一早有预备，神有安排。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样，可能你目前看的情况，你觉得是你生命里面透不到气，可能你觉得是黑暗暗，可能你觉得没有盼望，可能你觉得有些事情你不知道怎样处理的，以为神不听你祷告，以为神不与你同在。鼓励你不要灰心，不要放弃，继续仰望神，继续相信神的应许，继续跟从神的带领行的，按照神的旨意行的，仰望神，神必定给你见到曙光的，神一定有安排，神的灯没熄灭的，神是继续做事的。所以我们看回第三章，见到神呼召撒母耳，看到第三章第三节，我会读到第九节，神的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躺卧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安放神约柜的地方。耶和华呼唤撒母耳，他说，我在这里。他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说，我没叫你，你回去睡觉。他就回去睡觉。第六节，耶和华再次呼唤撒母耳，他就起来走到以利那里，你又叫我，我在这里。以利说，我没叫你，你回去睡觉。第七节，那时候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的话还没有向他启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他又起来找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就明白是耶和华呼唤这孩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去睡吧，如果他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于是撒母耳回去仍然睡在自己的地方。当时撒母耳在会幕里面，在约柜的地方，他虽然年轻，但他是被安排学习，他完了他应该做的工作，就是责任，准备睡觉，神就叫他。他以为以利叫他，一次两次三次的，很搞笑的。神的灯未熄灭，虽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神仍然有讲说话。神向撒母耳讲话。从这里我们可以见到几样东西，就对我们 有意思嘛。弟兄姊妹，我未听过神叫我的，肉耳未听过，即是神不是事事都这样跟我们讲话呢？现在神多数是透过圣经跟我们讲话嘛。神在圣经里面会跟我们讲，或者心里面圣灵会是提示我们一些的说话。即是有些人觉得啊，神跟我讲的我要即刻点点点。是没错，神如果神真的叫你点，你应该是听的。但是你不用担心。你看到神叫撒母耳四次，是吧？头三次撒母耳都不知道是谁。如果神真的有些事要你做，神真的要呼召你做一些事，他讲过一次你听不明白，你不知道他会再讲。第二次如果神要你做，他会再讲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神会讲到你明白为止，是吧？这个很感恩。神会确认的，透过圣经是印证的，神会用很多方法被你知道这个是神跟你讲的。你不用鼓来鼓去，我心里面听到个声音，我觉得是不是啊？如果觉得不是，就算了，不要理他。如果真的是神，他会再跟你讲，是吧？但是我不听，神不开心，不是。神是你要你肯定是神讲嘛。你不要想着自己想那些古怪怪那些想法，那些思维就是神嘛。看神的话语，神跟我们讲的，是吧？咁但系我哋见到，当神真系同撒母耳讲，佢知道系神讲，撒母耳点答啊？我在这里，请说啊，仆人敬听，系咪？系感谢主。所以睇第三章第十节咧，耶和华又站着，像前几次一样呼。撒母耳，撒母耳，他回答：请说，仆人敬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看啊，我要在以色列中行一件事，听见的人都必以明。在那日，我必在以利身上彻底实现我论到他的家所说的一切话。我曾告诉他，我必按着他所知道的罪孽，永远处罚他的家。这罪就是他的儿子自召就坐，他也不责备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了誓，以利家的罪孽永远不能用祭物或供物来赎买赎。即是似乎他两个仔呢乱来做很多神不喜欢的事，跟着以为献祭就搞定。即是不是好像我们呢，就是有事我们照犯罪就不用改变，跟着呢靠住宽恕赦免啊门啊，即是不用改变，是不是？神说用献祭就不赎他罪的，他太离谱的，他没有真心，他没有认真悔改。 当时撒母耳应该12-13岁左右，一个少年人，神第一次向他讲话。撒母耳听到这个奇妙的讯息，神说我要在以色列中行一件，听见的人都必以明。什么意思？都必以明是圣经里面这句说话出现几次，先知书多数的。那意思就是神要做一个审判的，一个的惩罚的。当人家听到耳鸣的意思就是说惊讶、震撼、惊叹，因为太可怕。原来神是这样处理的。当神惩罚以利两个仔和以利，约柜被掳走了的，个个都听到啊，有这样的事，好害怕啊，是不是？神的灯还未熄灭，神是要做事，神要做一件事影响到以色列人警惕、认真考虑自己所做的，认罪悔改，回到神的身边。你听到神是这样惩罚，那我呢？跟着认罪悔改，这样的意思。神要做这件事，神的灯未熄灭，神仍然在当中做的，神是要兴起撒母耳。所以神的灯没熄灭，神要自己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3:19，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从但到别士巴，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被耶和华确立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在示罗藉着他的话向撒母耳启示自己。哇，好奇妙！自原本神的话稀少，而家撒母耳出嚟嘅做先知，有但到别士巴。全个以色列人都知道的撒母耳是先知，虽然他年纪小的，但是以色列的北方，别士巴就是南方的最南的城市。我和师母两个礼拜后去以色列圣地游行，即我们的旅行团的名字叫由但到别士巴，所以我们会由去但又去到别士巴一路下去，就是整个以色列等于整个以色列所有的犹太人知道撒母耳是神确立为先知。好奇妙，原本是黑暗时期，现在有曙光的，神的灯还未熄灭的，神要另外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以利两个仔受审判，撒母耳不是亚伦的子孙，他不是利未人，但是神是兴起他要影响以色列人归向神。以色列人确立他是神的先知，即是证明神就在第二章和以利所讲的一样。你看第二章神和以利讲过什么说话，2:34-36，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所要遭遇的事是给你的一个证据，他们二人必同日而死。真的发生了，我要为自己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他必依照我的心意行事，我要为他建立一个稳固的家，他一生必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中剩下的人都要向来向他下拜，求一个银饼，求一块饼，也要说求你用我参与祭司的职务，使我可以有点饼吃。神要为自己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这位祭司是谁呢？有人认为是讲撒母耳。撒母耳虽然是忠心， 又是扮演祭司的工作，但正式来说他是先知，因为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但他是扮演祭司的职分。可以说他暂时以利死了之后，两个仔死了之后，撒母耳代表这个忠心的仆人代替了以利和两个仔。但这个预言应该不是讲撒母耳，有另一位的人选，这位圣经叫撒督，有没有人听过撒督、啊、以利和他的后人被神拒绝嘛，他们原本是神拣选，是亚伦的子孙，要永远做祭司嘛。啊、记得亚伦当时有四个仔，亚伦是摩西的兄弟哥哥嘛。亚伦有四个仔，开头大仔和二仔就做祭司嘛。跟住他是献怪火嘛，即是神没有批准他做的，他轻视神，藐视神，跟住神即刻杀了他嘛，是不是？跟住剩下另外两个仔嘛。那个以利就是第三仔的后人嘛。咁但系第三仔咧就当然系生咗两三个仔起码啦，咁以利系其中一个嘅家谱出嚟嘛，咁第四仔都系有仔女嘛，咁所以以利嗰个家族啊嘛，做祭司神系要斩断佢，但系亚伦仲有其他人系咪可以做祭司？如果你记得系大卫时期，当大卫逃走即系离开扫罗嘅时候。去到神的殿那里，有个祭司给大卫吃陈设饼，帮他吐甩，那个名叫阿希米勒。那阿希米勒帮到大卫逃走，跟着扫罗来问他，哇，为什么你放他走？跟着他就，他是你的将军，是你的仆人，跟着扫罗杀了阿希米勒。阿希米勒呢，就是以利的孙嘛，啊咁所以佢系死咗。到所罗门王嘅时候咧，所罗门咧就系、是、喺第二章系撒母王列王记上第二章27节，所罗门就摆免了亚比亚他，不准他作耶和华的祭司，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所说的。所说有关以利家的事，所以亚比亚他在所罗门时期都是另一个以利的孙子，但是在所罗门都不给他继续做祭司。在列王记上2章35节，王任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取代约格统领军队，又任命撒督祭司取代亚比亚他的职位。撒督当然是亚伦的另一个仔、或者孙，即是跟以利的家谱没有关系，但是都是亚伦的孙、后人。以后有所罗门一路到入巴比伦，撒督的子孙是做祭司。咁所以呢个兴起另一个忠心嘅祭司系咪讲撒督啊？或者系，但有第三位人选系值得去思想。第三位系一个忠心嘅祭司，佢系边个呢？系耶稣。耶稣系天上系作我哋嘅祭司，为我哋祷告。耶稣有三方面的身份，他是王、是祭司、是先知的。耶稣 是千禧年的时候会是以色列人的祭司的，还有王的。你看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到16节，希伯来书十四章、第四章十四节，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经过了众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应该坚持所宣言的信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 也曾在各方面 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感谢主，神为我们兴起一个忠心的祭司，就是耶稣。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代祷，耶稣是同情明白我们的软弱，耶稣都受过试探，但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在你求耶稣，在施恩的宝座前得到怜悯和帮助。耶稣不是亚伦 的子孙，耶稣是犹大支派的，但是他有另一个体系的祭司，神兴起了另一个祭司代替。你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七节解释，因为有为他作证的说，你永远作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体系，或者和合本话等词，麦基洗德，亚伯拉罕嗰阵时喺创世纪向佢献祭嘛。咁麦基洗德嘅体系，即系希伯来书用好长嘅篇幅解释，耶稣系我哋嘅祭司，唔系利未人嘅体系，就系反而系另一个利未人嘅体系。以利嘅仔系有瑕疵嘅，有软弱。所以神是拒绝他做祭司，神另外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就是耶稣的。你再看希伯来书第七章21节到25节，只有耶稣是用誓言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已经起了誓，绝不改变，你永远作祭司。耶稣既然是用誓言立的，就成了更美的约的保证。一方面，从前那些作祭司的，因为受死亡的限制，不能长久留任，所以人数众多；另一方面，因为耶稣是永远长存的，就拥有他永不更改的祭司职位，因此那些求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弟兄姊妹，神为我们预备耶稣作一位忠心的祭司，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靠主耶稣，耶稣能够拯救到底。耶稣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面。耶稣做我们的王，我们的祭司，我们的先知，耶稣是做我们的拯救者。感谢主，神的灯没有熄灭，耶稣就是世上的光。耶稣来到世界，要将神的光照在我们的黑暗当中，神的灯没有熄灭，虽然觉得周围是黑暗的，没有光，但是你要记得，耶稣是世上的光，耶稣是神为我们兴起的忠心祭司和拯救者。我们可以随时用祷告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在以色列人的黑暗时间，神兴起了撒母耳，为以色列人是影响到他心归向神。我们现在有耶稣做我们的永远的祭司，代替我们的是死，又是替我们祷告。神讲明的，记不记得，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他，藐视神的必受到轻视。就算全世界不信耶稣的，不理耶稣的教导的，天行几路的，你都需要跟从耶稣。神的灯没有熄灭的，只要你我愿意寻求神。圣经讲，神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不是？我们跟从耶稣，神一定会引导我们， 将他的光照在我们前面。神的灯没有熄灭的，神丰富的说话在我们心里面可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的生命。愿圣经的教导为我们生命是引导我们的路，愿神带领我们。由年头到年尾，两个礼拜后年初一、啊、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年初一，好，下个礼拜年初一就来准过年了。神有年头到年尾，神的灯没熄灭，神要带领你。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跟从主，但是按照自己意思行。求神帮到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多谢你，你的灯没熄灭，多谢你，你说尊重你的，你会尊重的。求主真的让我们能够是更加认识到你的，跟从你的。我们身边大多数的人不信你的，他所行的，他的生活的方式的，完全不是按照你的心意的。主要有时我们觉得很辛苦，很有挑战，怎样去行这条窄路的。求主帮到我们的，求主引导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一心一意，由年头到年尾都是愿意跟从主耶稣。求主你的光照住在我们心里面，求耶稣做我们的忠心的祭司。我们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带领。多谢主，多谢主听我们祷告，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阿门。